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宝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这些罪人得到买赎，使我们这些原来污秽不堪的人变成洁白，甚至比羊毛还要白，是纯洁无瑕疵的，因为你的血就是这样的有能力。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也用你的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幔内，通到至圣所里面，让我们可以亲近真神，亲近我们的天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洒在我们心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就在你的宝血里面，我们得安息，我们得力量。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的宝血好像旧约的祭司洒在那些器皿上面，使器皿成圣。所以我们求主，你的血洒在我们要传讲的真理上面，洒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的行事为人上面，使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做尊贵的祭司。特别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分别为圣，使我们传讲主你的真理的时候，使你的百姓都得力量，都得造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一起先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好，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好，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主已经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并进安息的人，哪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依照他们想到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约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在这个春节之前，那我那个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分享的就是安息，是不是啊？我们讲的这个春节之前，我们上次分享的是说安息只在福音里，就是只有福音里面才有安息。我们是从这个第三章最后一段一直到第四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所以安息只在福音里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那次我们主要是从什么呢？我们主要是从就是安息就只歇了一切的功这个角度来讲的。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歇了一切的功，比如说只有福音能够使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对着律法不再是那种焦虑，说我还没满足律法，是不是啊？你就不再焦虑，因为律法谁满足了呀？耶稣满足了，主耶稣已经满足了，我就不再焦虑了，我其实完全可以安息。那另外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说，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其实安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人的完全更新长进，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些人亚当的后裔犯罪堕落以后，其实我们残缺了，对吧？ 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罪其实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不完全，你怎么能安息呢？是不是？那我怎么完全呢？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总想亡羊补牢，把自己给搞好，哎呀不行，原来我搞错了，我要把自己搞好。但是你这样子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直搞不好，是不是？总是差那么点，总是那么点，一开始你觉得哎就差一点，我就是缺点喜乐。等你努力好像让自己喜乐多一点的时候，发现哦，不仅是喜乐，我还缺温柔，我还缺忍耐，怎么样？后来发现这个缺口越来越大，是不是？补不齐。但是这个时候福音使我们得安息，怎么使我们得安息呢？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在基督里面因信我们称义，其实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神的道，我们也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新造的人完美不完美啊？完美。所以你是接受福音的人，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完美的，这样子你也安息了，对不对？你也安息了。你是我今生，那你说我看我现在还有很多软弱，是啊，我现在还有很多软弱，我的身体会衰老。一过春节，小孩喜欢过春节，大人其实不太喜欢，因为过一年老一年嘛，是不是啊？我们不能总是去年二十，今年十八，对不对？我们就是去年二十，今年就二十一，去年三十，再过两年四十啊，怎么怎么样子，对不对？啊，奔三的就变奔四，奔四就变奔五，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日日更新，我们心灵是在更新的。我们将来这个软弱衰残的身体要。我们要让他睡去，然后要得着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些，这是福音给我们带来安息。另外一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安息，就是在关于，因为安息它有一个意思叫做和睦。安息有一个和睦，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说，其实讲到安息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讲安息，如果跟与上帝的关系无关呢，还叫安息不？我们讲的安息跟世人讲的安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讲的安息是跟神有关系。跟神什么关系？跟神吵架的关系，是吧？丁子，你说如果两夫妇经常在一起，一在一起然后就经常吵的话，那你能说他们关系好吗？你能不能说这个婚姻关系很有安息？会不会啊？不会。你觉得这个婚姻关系很不好。所以我们要跟神和睦，我们要与神和睦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要讨上帝喜欢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因着福音怎么样子，我们也安息了。因为你靠着基督的血，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怎么才能见真神呢？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啊？靠着耶稣的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阻隔了，上帝就是完完全全悦纳我们了，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呢，我们在基督里看上帝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误会上帝，是因为不在基督里看上帝，是吧？我们在自己的感觉里面看上帝，觉得上帝这个时候该刑罚我了，那个时候他要审判我了，这个时候他要怎么样子。不，我们在基督里看上帝的时候，就知道说上帝爱我们，上帝悦纳我们，上帝体恤我们，上帝怜悯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上帝是体恤我们的，上帝是赦免我们的。你一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怎么样子呢？也就得了力量。那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说的第四点，就是讲的说在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才得安息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阿们吧。因为安息有一个意思，就是完满的意思。上帝为什么不在创世的第一天就安息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圣经里面讲上帝是六日创造天地，对吧？造万物包括造人，第七日他才安息。为什么呢？因为到第七天的时候，造物的功已经怎么样完成了，所以上帝就安息了。所以那另一日的安息，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的那另一日的安息。你要得到那个安息的话，一定要完全完满，对吧？那你说我们人手所造的其实能不能达到完全完满，不朽坏不衰残呢？不能，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呢，不朽坏不衰残。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要存到永永远远。那你一接受，这些都是你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上帝的心满足，我们也可以满足。哎，信耶稣得什么？弟兄姊妹，得永生还是得半生啊？得永生嘛，对不对？得永生是什么意思？得永生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是永远活着，但是中间有的时候也可能感冒发烧？好像我昨天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在广东的时候，这个也是说话说的比较多，所以回来了可能歇一下，一歇发烧了啊，嗓子痛怎么样子，还好今天不影响，就是这样子。我们以后在永生之中会不会出现说感冒发烧 不舒服的事情，会不会有软弱？不会，这就是永不衰残，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时候，这就是主他在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借着这个经文来去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安息的这方面的这些信息。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信耶稣得安息，信耶稣得安息。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大家注意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好，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我们要畏惧，畏惧什么呢？我们要恐惧战惊什么呢？我们再看下一节的经文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些人讲这个经文，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再把第二节读给大家听，因为有些人讲的时候一讲第一节经文，把后面经文全部抛开了，就开始讲什么是畏惧，要怎样敬畏神，要怎么样，然后讲了一大通。我说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畏惧，说你们要畏惧什么？到底他在提醒我们你们要小心什么？他其实在警告我们，对不对？他在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他说要小心什么呀？就是这里面其实在希伯来书的这些作者里面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软弱，他在后面也有讲，就是第二节经文讲的说，他们有些人以为说，哎呀，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就更清楚了，说旧约里面福音是隐藏的，然后律法是比较显明的，福音不是特别清晰，因为基督还没来，阿们吧。旧约里面没有讲基督定十字架，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哎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基督定十字架，就不会有他们同样的问题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提醒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和传给他们怎么样一样，我们大家都领受福音了，所以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有福音传给他们，结果他们还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因为什么呀，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什么不能调和啊？因为没有什么呀？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这里提醒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没有信心，小心不信从，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就当畏惧，基督徒在这里来讲的话，基督徒当畏惧什么？当畏惧不信，当畏惧不信，就是你要小心不要变成不信了。福音给了我们安息的应许，就是回到我们讲的，其实福音给了我们安息的应许，福音给了我们丰丰丰满满的祝福。福音里面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福音里面的应许是丰盛无比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要小心，什么问题呢？就是福音的应许这么丰盛，结果呢你没接受。不信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这里面讲不信的意思，他你不要仅仅像那些哲学家那样分析什么知识情感意志，我说那些是不够的，那些没有把问题讲清楚。不信是一种对福音的态度，什么态度？拒绝的态度，不接受的态度，轻看的态度。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提醒说，你们要小心呐、啊！你们不要，你不要以为说福音现在很清楚了，所以这些就是我的了，你接受不接受？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大富翁来到我们当中，他说谁，我现在非常有钱，比如假设马云来到我们当中，我几千亿上千亿的资产在我身上，你们这几十个人谁愿意我就给他一亿。这个其实给完了以后马云还是很富，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就在那鼓掌，鼓掌完了以后马云说谁愿意谁来拿，结果就上来一个人拿，那这个人得意，其他人得着没？没得着。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的，就是在这个，就是你要去明白这方面的真理，就是你要去明白我们在这方面要去小心的一个事情。小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应许确实确实无比丰盛，但是问题在于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不信从，是一个拒绝的态度，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你要去小心，你要看重福音，是不是啊？你要知道福音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信仰的重点。其实福音是上帝终极的旨意，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在福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高的旨意？还有没有更完美的，福音之外更完美的东西？ 我们讲救赎，比如说讲救赎，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哈，讲救赎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这些软弱的，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得拯救，上帝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救我们？啊，福音，是不是啊？用福音，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救我们？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好，上帝要祝福我们，阿门吧，弟兄姊妹。神爱世人。好，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阿门吧。还有没有福音之外的比福音更好更大的祝福？所以你明白，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从拯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亵渎圣灵是指的说一个人拒绝福音的拯救。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拒绝了，他还有机会没有？他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生都拒绝的话，他能得救吗？就得不了了。你明白，上帝把他一切丰盛的应许、祝福、恩典、赦罪，一切都放在基督的福音里。你明白吗？所以你一接受这个福音，什么都是你的。但是如果你拒绝这个福音呢，那诸般的好处都变成跟你没关系了。是不是？就我刚才举的例子，哪怕马云来到我们当中说谁愿意我就给他一亿，结果你存一个不信的态度。什么叫不信的态度？你觉得这马云在那开玩笑呢吧，是吧？这逗我们玩呢，我才不上去接呢。你如果以为上帝在跟你开玩笑逗你玩，你就可怜了，对不对？就可怕了，你明白吗？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说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在跟他的学生，要让他学生明白信这个道理的时候，给他们做了一个例子。这个老师把手上的手表拿下来了，说谁愿意要我这个手表就给谁。然后大家都觉得啊，老师挺有爱心，就看着他下面的学生。但那些学生没有一个动的，只有一个是比较那个啥。有一个学生，这是外国的故事，这个叫 Tom 还叫什么，然后就站起来了，到老师这儿，老师就把手表给他了。给他以后他就拿着下去了。下去后其他的学生啊，老师你真的给他呀？他对呀，我刚才说的呀，我说你们谁要我就给谁呀。你知道这个就叫信，你明白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了你就来拿嘛，明白吗？那你不来拿你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耶稣是不是说哎，谁信，然后我只有一块表，你们这亿亿万万的人谁拿着了就给谁，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就是谁接受都可以给谁，是吧？但问题就是你接受不接受。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提醒一个信，就是提醒一个说我们要畏惧，我们要小心你这个对福音你接受不接受。所以这里面其实它隐含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福音，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看福音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对福音没有用，像以色列人，其实我们再去看旧约，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在旧约圣经里面福音是隐藏的，阿们吧。但是其实旧约里面关于福音它的信息多不多呀？多不多？多得不得了。其实阿们吧，从创世纪开始，其实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就开始了。他们一堕落，亚当夏娃原来穿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穿的是树叶裙，对吧？但这个树叶裙后来换成一个皮衣了，其实这就是福音的预表，阿们吧。这个就预表的就是他们披戴了基督，把他们羞耻才能遮盖了。这个皮衣是谁给他们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他们的树叶裙是谁做的？树叶裙是他们自己做的，皮衣是上帝给他们的，阿们吧。然后亚当从那个时候给他的妻子夏娃就起了个名字叫夏娃。其实夏娃不是一开始就叫夏娃的，一开始亚当只说这是女人，我是人，她是女人，对吧？到那个时候他给他妻子起个名字叫夏娃。夏娃是什么意思？说夏娃就是被撒旦引诱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夏娃是什么意思？众生之母。就是他看到福音里面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得胜，我们这些人犯罪得罪上帝了，本来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上帝给我福音的应许，我不但不要死，我还要生孩子，是吧？而且我们女人的后裔里面要有一位打败魔鬼，是吧？你看到没有？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一路下去，其实旧约里面关于福音的话很多，福音应许很多，但是以色列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这里面讲的说他们因为不信从，他们听了这个福音的道，结果却与他们无益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轻视，对不对？他们看不起福音。我们就讲，其实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上次在广州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讲一篇道，我讲天上的玛哪。你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 玛纳每天降下来四十年，一天不差，是吧？从来不耽搁，四十年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这个天上的玛纳才终止。这个玛纳有一个特点，淡淡的，是吧？比较清淡。这个玛纳不是辣的，你知道吧？不是中国的辣条，是吧？这个玛纳它是淡淡的。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玛纳他们又吃了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经常厌倦，觉得老是吃玛纳，我想吃埃及的肉锅，好，姜葱韭菜，我想要这些东西，那怎么回事？其实这个玛纳预表的就是福音。福音有的时候你觉得淡淡，但这个玛纳是不是供养了以色列人四十年？供养他们四十年。其实这个玛纳预表就是福音。我们说福音它本身是朴素的、质朴的，信耶稣得永生。你看到没？圣经上面讲的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说，其实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什么？弟兄姊妹，犹太人要神迹，然后希腊人呢？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呢？我们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不对？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耶稣的十字架在世上这些人看为智慧还是看为愚拙呀？看为愚拙，因为太简单，信耶稣就得永生了，信罪就得赦免了，他就觉得简单，他就轻视了。其实我们要小心，我们弟兄姊妹，其实你一信，因信称义，阿门吧，弟兄姊妹，你一信就得称为义，你一信耶稣基督，你就永不灭亡，这是阿门的，对吧？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我们对福音本身，为什么人会对福音采取一个不信从的态度？因为他对福音本身他有一个轻看，人一开始是轻视，觉得哎，我懂了，我早懂了，慢慢他会变成厌倦，然后厌倦最后会变成拒绝。你去看，我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加拉太教会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例子？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起初的福音谁传的？保罗传的。他们后来轻视福音，到后来厌倦福音，甚至拒绝，就是他们对保罗讲的福音他们后来拒绝了。所以保罗所有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最严厉的一封书信就是加拉太书。他们，我为什么提这个？弟兄姊妹，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以前跟大家说过，其实关于不信的警告是希伯来书里面几个警告里面最长的一个，阿们吧。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有一半，第四章也有一大半，都是在讲不信的警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你要小心。我不是说你信了耶稣的人然后后来软弱了，变成一个对福音态度藐视，这个人会灭亡，不会的。因为凡是主的羊一个也不失落，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就会活在一个不信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状态不好。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轻视？其实一个很重要原因，他就觉得福音太简单了，没啥意思，没啥意思。其实福音是不是太简单没意思啊？不是。其实你深深的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里面的意涵是最深的，最有味道的。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像天上的玛纳一样，同时福音也像光一样。真的，其实我说上帝造的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些东西看来最简单的东西，其实里面蕴含的是最深奥的道理。就连物理界的光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点知识，有一些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最快的速度是什么速度？
光速。
光速。有没有超过光速的东西？没有。没有。奇妙吧？奇妙吧。而且物理学家研究这么长时间了，光到底是波呢还是粒子呢？啊，波粒二象性，这个是物理学的。就是说不清楚，你知道吧？就是，但是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包括我们平时，你看太阳光照出来，我们说光是无色的、透明的，对吧？因为如果光带着颜色出来的话，那这个我们看就影响我们的视觉了。哎，但是你拿三棱镜一分，怎么样子啊？彩色的，七色光就出来了，彩虹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我说福音其实它也像光一样，你看来它简单，其实你仔细去分解的时候，它里面丰富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可以去明白，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说，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它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对福音重视不重视，一个就是你对信，就是你对福音的态度，你要常常去注意，我到底我对福音的态度如何。那么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你如果觉得福音很简单，没什么好搞的，那么我当然不搞了，因为我这个人，我们每个人思路是活跃的，对不对？我的脑袋每天在想事情，我每天在做事情。如果这个这么简单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了，我不用每天再读一遍，是吧？ 我也不用每天练字，每天写一个一，写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因为太简单了，是吧？但是如果一个东西我觉得它不简单，那么我就会常常去思考它，而且在里面得力量，是吧？一样道理，我们就说其实对福音也是如此，你不要小看，其实福音大有力量，福音里面有丰盛的恩典。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如果一个人其实真正去思考福音，福音使我罪得赦免，对人影响大不大？大，大的不得了，你就不受控告了。我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还跟沙龙弟兄我们在交通，我们讲到其实有些人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包括身体上面的痛苦，有些人为什么让人身体上受苦，其实不是别的目的，是要让你心灵折服，阿们吧，就是让你心里害怕，让你心里折服，这样他才达到目的。而一个人为什么会心里被折服，你知道通常用的是什么方法？通常不是用的打的你一塌糊涂，这种其实没有效果，通常用的方法是控告。两个最厉害的方法我跟大家去讲，一个方法是控告，这是最厉害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羞辱。什么意思呢？控告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接受控告，你哎呀，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刚来郑州，那时候服侍的时候也遇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教会比现在还穷得多，我把我的电脑拿出来放在教会服侍，那个时候还有控告，你知道吧？你不是还有点钱吗？为什么不买一台新电脑拿到教会来用，用你的旧电脑？哇，那个时候心里就挣扎了，你知道吧？哎呀，对呀，这个为什么不买一台新的呢？但是我这个钱，我们现在经济压力这么大，以后还得用呢。哎呀，挣扎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吧？哎呀，这怎么样子的？你看，其实这就是开始受控告了，是不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天是星期六晚上，正在那准备讲道呢，其实控告就来了，挣扎了一两个小时，就在那里挣扎，因为哎呀，是要不要买一个？哎呀，这个买吧，哎呀，不行啊，钱不够，哎呀，这个买了也许主还会给你啊，但是这个旧电脑也还能用啊，是吧？这个反正就是很为难了，你知道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说的这个还是小的，比如说有些人被控告说你对你妈妈不孝敬，或者你对你的孩子伤害很大，你一旦接受这些的时候，其实你面对你妈妈或者面对你的孩子，你的心是站不住的，同意吧？但是你真的福音说我的罪都赦了，我一切做错的事情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是吧？我不是说我硬着脖子说我都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承认那些有些事情没做好，但是这些事情怎么样，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一样不一样啊？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心里面就得自由了，对不对？我就举这个例子。另外一个我说羞辱，你知道吗？羞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自暴自弃，因为他的人格被践踏被羞辱的时候，他突然就灰心了。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比如，所以你就知道，比如说有些行刑，这个逼供人的时候，就会用苦刑对待这个人的时候，包括羞辱这个人，打他呀，包括你看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那些人蒙着他的脸，蒙着他的眼睛打他，对不对？为什么给他头上戴荆棘冠冕呢？为什么说那些话？甚至那些罗马士兵还跪下来到他面前，犹太人的王啊，目的是什么？羞辱他，羞辱他。其实一个人因为人是，你知道羞辱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因为人受造的时候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阿们吧。所以一个人被羞辱是很难很难接受的，因为我本来是高贵的，你明白吗？你去羞辱我，所以一个人一旦被羞辱，一旦他身，如果他接受了别人的羞辱，他自暴自弃，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这种人格的追求，什么坏事都能做了，阿们吧。你看那些小偷为什么会变成大贼，有些人为什么会从小恶事做大恶事，因为他觉得是我就本来就是坏蛋。你所以你千万要小心，你要培养孩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些，你不要去羞辱你的孩子，你要千万去培养你的孩子的时候，让你的孩子让他知道他是尊贵的。一个人里面有这种尊贵感，他就不会轻易做坏事，是不是？但是当一个人被羞辱，或者是把控告和羞辱加在一起折磨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这个人就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灵，很难支持得住，是吧？而福音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支持是最大的，是吧？当人羞辱你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永远看我如真如宝，永远爱我，阿们吧。当人去控告你的时候，你说我罪得赦免，这个是真实。我不是讲的，我们现在讲阿们是比较容易，我说真实的落实在你心里面，你心里面真的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多的在这些方面持守的时候，你真的是不一样的， 你心里面就有力量，是不是？这是我讲的说福音方面。其实为什么人会去轻看福音，是因为他觉得福音太简单，其实福音一点都不简单。另外一个人会轻看福音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讲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吗？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用福音盖房子呀？还能不能用福音说福音呢、啊、然后一信福音呢、啊、然后一摸兜，哎呀，刚才那个钱包扁扁的，祷告完以后这么鼓了，就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说什么意思？那福音是神的大能，是哪方面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不是体现在物质上面，体现在哪里啊？福音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心灵有力量，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容易轻视福音。比如说你看主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好多人跟着，因为这眼看得见呢、啊。今天吃饱了，哇家伙，是吧？本来一看这一万多人在那听到，听完了以后在荒山野岭的没地方买，本来准备饿着肚子回家呢，没想到耶稣拿五个饼两条鱼一注谢一分开，大家都吃饱，吃饱不说还收拾十二篮的零碎，这个肚子饱这是感觉很真实的。但是人心灵有力量，他不是一下子就感觉到，而且人心灵有力量不是莫名其妙的有力量。我再跟你讲，你注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人心灵有力量不是莫名其妙的。我说什么意思？不是你说哎，我今天信了耶稣了，莫名其妙的第二天我就意志刚强，心里特别壮，啥也不怕了。不是的，你心里面有力量是因为真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是越来越明白真理，你心灵才越来越有力量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要对一个人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一定需要时间，明白吧弟兄姊妹？因为你要明白真理啊，你不可能一听然后啥刷一转眼之间你全部都明白了，你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你不是一个电脑硬盘，你知道电脑硬盘夸把东西拷进来就全部拷上去了，因为人心是很复杂的。但是你明白一点关于福音的真理，你心里就刚强一分，明白一分就刚强一分，明白一分就有力量一分，明白一分你原来那种受的伤害就得到医治，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在人看来有的时候觉得说福音起效果没那么快，真的。我在讲原来我那时候看，我非常同意有一个讲，他说如果你要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想做一个天主教里面的神父司哲，他们叫司哲，就是那些培养将来要做祭司那些人，三个月就可以。搞宗教其实很快效果就出来，外在的很容易，对不对？包括你行善外在的很容易，但是心灵的改变它是潜移默化的，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真理给我们福音，我们要一直这样传，一直这样传。因为特别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对福音的领受来说的话，硬的像那个干土一样，然后像石头一样，就是有一点缝，然后福音渗进去，然后慢慢改变，慢慢改变的，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我再讲回，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福音是要对我们的心灵产生力量，对我们心灵产生影响。而你越去听，越去明白，越去思想，这个时候慢慢的真理入在你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心里面就有力量。所以福音一定是后来强。我说在这方面，这个连教会的历史都证明是这件事情。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带的门徒多不多啊？十二个使徒，是吧？其实就一小撮人跟着他，比起当时的犹太教那绝对是少数，是吧？但是他慢慢为什么犹太教已经衰落了，但是基督教却越发展越大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福音就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展开了，影响人的心灵，带来心灵的改变，带来心灵的自由，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人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人很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说，因为有些人总结的时候老是说中国人急功近利，我说不不不，其实中国人急功近利说的没错，但是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急功近利，阿们吧。只要是人都是急功近利，人总想快一点，所以犹太人才会想要神迹，而我们是传定十字架的耶稣。你在福音真理当中慢慢领受，你这个人一定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真的。就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罪得赦免，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我们其实在福音圣经当中不断的要讲的，比如说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是吧？你在这些方面你的心灵自由，你知道。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凡事祝福我，阿们吧。上帝凡事祝福我， 上帝凡事施恩于我，阿们吧。包括我们那时候星期四晚上我讲预定论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包括这次去广州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发现好多人其实在福音的领受上面其实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自己福音很清楚了。我说他听我那时候讲预定论，他们是在网上我们网络电台上面听的，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在讲预定论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事情，我说其实就我们的工作而言，你只要你做的不是违法的事情，哪怕你的选择还有做工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帝给你兜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缺欠的地方上帝会给你弥补，会想方设法给你。他们就，所以我这次去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然后拉着本来说吃个晚饭，然后一直交通晚上九点十点，然后赶在广州地铁没结束之前，然后去坐地铁就好了，反正一直要去讲，一直要去讲，就是讲这个。我说上帝兜底儿，他因为他原来的观念不是这样，他的观念是什么，他的观念还说，如果万一我选择的工作不是上帝给我的，那么不是上帝的心意，当然上帝不高兴了，问题很多呀。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你的自由，上帝给你自由，你就运用自由，你运用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你有缺点上帝给你想办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们包括跟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他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就讲了一个旧约的里面的例子，就是旧约先知他们的祷告，他们怎么祷告，他说蝗虫吞吃的日子求主你给我补还。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出现蝗虫吞吃日子，是不是因为上帝对他们不好，是因为他们的罪，阿们吧，是他们的罪带来了蝗虫把他们的日子吞吃了。然后你知道他跟谁要吗，他不是说时间过去了，过去那三年，过去那五年，过去多少年都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悔死了，把头发都抓光了，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也没有说都是魔鬼搞的，我要跟魔鬼打把这个时间要回来，有没有这样子，也没有，他也没说我妻子我丈夫或者我们以色列这些领袖太糟糕了，领导我们让我们误入歧途，没有，他跟谁要啊，弟兄姊妹，你觉得奇怪不奇怪，有其实有点奇怪吧，冤有头债有主嘛，俗话说对不对，你这样子不是上帝给你造成的，然后他跟上帝要什么，他说我们原来被蝗虫吞吃的日子，主啊求你给我们补还，你看到了没有，上帝跟我们，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原来犯罪，你原来堕落，你原来做错事情，甚至你明明违背福音真理，其实他们之所以蝗虫吞吃，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福音，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仅仅因为他们违背律法，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上帝恩典，阿们吧，他们变成这样子，所以国家土地贫瘠，国家饥弱，人民软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们补还，上帝听不听这样的祷告，
听，
奇妙不奇妙，这就是福音告诉我。所以你哪怕以前因为你犯的错误或者魔鬼的引诱或者种种之类的把你带到沟里去了，把你带到人生的低谷里面去了，但是福音告诉你什么呢，说上帝说我补还给你，补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让你接下来的生活加倍的蒙福，是吧，这就是福音。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讲这个对人心灵的影响大不大，
大。
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走律法捆绑的道路，这是我们不讳言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原来在讲台上面也是整天攻克己身啊，攻克己身啊，是不是、啊、整天把弟兄姊妹吓得一塌糊涂的，对吧，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向主祷告，我们主也真的带我们出来，一四年就带我们出来，对不对，我们传讲福音，那么我们原来蝗虫吞吃的日子主补还给我们不，不还，信不信，还是说我们说哎呀过去就让他过去了，不堪回首啊，是啊，不堪回首啊，但是补还不补还呢，补还，你可不可以跟上帝求啊，
求，
其实上帝补还不补还真的补还，比如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一些律法主义律法捆绑律法化的这些东西它的危险，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福音的宝贵，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包括教会的发展包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发展就会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情，福音真是宝贵，福音真的有能力，是不是啊，我们对这些事情看得就更清楚，我们就不一样，你要相信这一点。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第一个他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去小心的就是，你不是畏惧其他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说，哎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当畏惧，我们又说啊、哦，我是担心我祷告不够啊，或者我读经不够。我说那些都是其次的，你当然如果整天不祷告不读经不太好，对不对？但是最大最应该警惕的是对福音拒绝的态度，是不是啊？对福音拒绝的态度，我要接受福音，我主啊，你塑造我，你更新我，你引导我，你让我对福音的认识越来怎么样子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知道，是不是？然后那这是福音，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说信，就是我对福音的态度，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有一个不信从的态度？信是什么，弟兄姊妹？信是什么？信就是对福音的接受。我跟你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更容易不要信。就我们以前讲的，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特别罗马书，罗马书是把信和行为给它放在一起让我们去对比的。一个人太注重行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讲，不是说我们不要善行，一个人太注重行为的时候，他就不会注重信。你要注重信。我们注意使徒彼得讲，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零成八步。零成八步的第一步是什么？有了信心，然后要加上什么？要加上德行。信其实是在行之前，信其实是在行之前。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容易对福音是一个拒绝不信的态度。我们刚才讲了其中一个原因，有些人是轻看福音，觉得福音我早懂了，不必跟我讲福音了，我就是搞不清律法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其实不少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掉到律法里面去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讲耶稣基督，然后说哎呀耶稣基督听了好多了，就是律法旧约有点看不懂，你说哎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我让你明白，然后我教你律法每一条是什么意思，教着教着教着教着就进了律法里面去了，福音就丢了，对不对？这是轻看福音。另外一个，我们说在信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信的态度，甚至我们对信心是藐视的，就是我们以前发过那个灵修短信，沙龙弟兄也录成录音了，就是信心其实像一个细绳子，而行为善行像什么？像一个大圆木，像一个大圆木。就是有一个人，有两个人掉在河里面，顺着水往下冲，往下冲的时候呢，结果呢有一人在岸边把救生绳丢下来了，有一个人就抓住这个救生绳，其实抓住救生绳能不能得救啊？就可以得救，但这个绳子很细。另外的人看见正好旁边飘过来一个大木头，他就去抱那个大木头，因为大木头目标明显，结果他抱上那个大木头，这个大木头最后带着他掉在瀑布深渊就死了。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善行行为特别容易抓住我们的心，而信心我们经常看觉得抓不住。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接受啊，接受基督的义，接受基督的恩典，接受基督的祝福。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从我们自己若处在一种不信的状态里面的话，这些一点都激励不了我，有什么好激励的呢？是吧？我都是接受的。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啊，是不是？我啥也没做，永生就给我了。有时候觉得特没劲，你有没有发现人是很容易觉得特没劲的？但是人如果有自己好行为的时候，人特别得激励，人是很容易被自己的好行为激励的，你信不信？真的，你注意。其实所以我们说你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有好行为，你注意，包括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这个是我先讲，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注意在这方面，比如说一当孩子他做对了一件事情，你再鼓励他，对他很有帮助，因为他得激励，你明白吗？他得激励，他觉得哎，这个事情，比如说他画了一个画，或者他像帮爸爸妈妈洗碗，哎呀真不错，哎，他就得了个激励，因为这是好的，阿们吧。但是你注意，这个不能把我们带到安息里面去。我们的善行很容易激励我们，但是它和信心，因为你的善行跟永恒能不能连到一起去啊？连不到一起去。所以，但是我们的善行对我们的激励是一种很实在的感受。信心呢？你信耶稣得祝福得永生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就我们的软弱来讲，我们没有那么清晰的感受，阿们吧。你觉得我信了耶稣了，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也没有忽然一下子觉得整个人毛孔倒竖或者怎么样，你没有这个感觉，对吧？ 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做了一件好事，你心情舒畅，这是不是真的呀？
是的，
这是真的。所以人是特别容易把行为抓得很紧，因为这个行为给他带来了甜头。所以从这个预表的意义来讲的话，行为带来甜头其实就像埃及的葱姜韭菜，像埃及的肉锅一样，那个味道甘甜啊，是不是啊？有味道啊，咸咸辣辣什么都有，对不对？但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像天上的玛纳，信其实就是吃玛纳，就是很简单，超级简单，然后就得着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但是你必须这个时候我们说真理就出来了，真理就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真理的话，拥抱行为是必然的，因为人都是有感觉的。你能不能把自己修炼成没感觉？我再问你怎么样。比如有些人讲说要我们要注意要注重信心呐、啊，不要感觉。我说你这些其实还是苦修主义的，这不对的。人就是有感觉的，你就是有喜怒哀乐的，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我怎么去胜过我这么强烈这么真实的感觉呢？我怎么能够有一个更高超的让我去注重信而不是那么注重我的善行呢？这个时候就是福音的真理。就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讲，你要在真理上面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行了善，你做了好事，会对别人有造就，会让你感觉好。但是你信，你接受福音，你在真理上面越来越多的认识，它使你罪得赦免，它使你心灵得自由，它使你心灵得释放，它使你心灵得医治。这些真理，我不是刚才讲我们都是一点一点列出来，其实你每一点展开的时候，它是怎么医治你的心灵，它是怎么使你得自由，它是怎么使你得力量。这些东西你在真理认识上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事情不一样。是那个是个大圆木，那个圆木眼看是比较大，但是我知道这根绳子现在看起来细，但其实它远处大，比那个大的多得多，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我就讲，我举个例子让他明白，我现在这个纸放在我眼前，一下子就把大家都挡住了，对吧？我一挡我就看不见你们了。但是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这张纸大呢，还是我们弟兄姊妹大？你们当然比这纸大得多嘛，对不对？这张纸连一张脸都糊不住。但是所以我说什么意思，这就是真理告诉我们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你的感觉就像这张纸一样，你看着哎呀好大好大，好好比上帝的应许比福音的祝福都大，是因为它离你近，阿们吧。而福音给我们是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那个永恒的东西离我们现在有点远，但其实那个更大，阿们吧。再讲天上的星星小不小啊？
小。
大不大啊？
大。
对不对？你说天上的星星，我这一张纸放在眼前，哇，挡住千千万万颗星星，是不是千千万万颗星星还比不上我这一张纸大呀？不是，每一颗星星，每一颗，因为你能看见的都是恒星，是吧？每一颗恒星都像太阳那么大，比地球不知道大多少倍，是吧？就是那么大。而我是在地球上面的一个人，你明白吗？你是明白了真理以后，你知道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宝贵的，是吧？福音它才大。你越明白这个真理头，这个时候好，我对福音的态度我就重视了。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你真正去清楚，真正去明白这些，我要对福音的态度，我是个接受的态度。我要畏惧什么？我要畏惧我对福音是一个拒绝的态度。我要畏惧什么？我要畏惧我会不会对福音有一个轻视的态度。你说但是梁弟兄，我有的时候听讲台上讲，我觉得老是在重复，或者老是讲那些，有时候我觉得没劲儿，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有。因为我自己知道作为传道人，有些例子有些话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是吧？真的是这样。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求上帝。求上帝什么？你祈求上帝，我每一次听到我要听到福音，阿们吧。我要听到福音，所以求主你把福音活化在我心里面。就像保罗跟加拉太人讲的说，基督耶稣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是不是啊？你要求主去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去看保罗在这里讲的说，第二节经文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用信心调和我们所听见的道。就是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其实 你要能够把道好好的领受进去，你需要用信心去调和。你要能够听到听得好，你需要去信心，你需要在信心里面不断的去领受，不断的去在信心里面去调和这个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听福音的道的时候，你要用信心，就是你首先我对福音有一个态度，就是我要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开始之前一般有祷告，我们经常会为讲台，经常会为今天所讲的道去祷告，原因就在于此。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去祷告，是吧？就是你祷告主啊，让我们的讲台多多的把福音分解的清楚、广、深、深入浅出，对不对？讲得好，讲得活泼，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这都是梁弟兄的事，关我啥事儿？啊，你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一体的，你明白不？是不是？你要这样去祷告，这样子福音他在讲台上面也好，或者怎样子，他就这个，我们就让他讲得活泼。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要用信心去听福音。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领受福音，但问题在哪里？问题他不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我要求主，比如说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一个人得救了，他才能听开始越来越多的明白福音。我说为什么说越来越多？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有些弟兄姊妹出信的说，哎呀，我听不太懂，可能我还没得救。不是，小孩子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阿们吧。大人也是一样，你不是每一个道理一下子就能懂的，你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在这方面，我需要的就是一个信心的态度，就是我对福音是一个接受的，我求主把福音不断的赐给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说你要用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道调和的时候，你注意他用了一个词儿调和，我就想来，其实就这方面，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这个的时候，有点像我们这个，他用了一个比喻的方法，像我们吃饭咀嚼消化一样，是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做医生的，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吃饭，你都会了解。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把那个米饭也好，馒头也好，往嘴里塞，一下就咽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吃的嘴里都咀嚼，对不对？咀嚼，然后你的舌头也会搅拌，真的，人的嘴像搅拌，然后还分泌唾液，分泌各种消化液，对不对？然后咀嚼咀嚼，嚼得差不多了，然后很自然的，不是一下咽下去，对不对？而是很自然的咽下去，咽下去以后到胃里面，然后怎么样子啊？继续消化，对不对？继续消化，然后再进到肠道里面，肠道还继续把它的营养吸收。所以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了一个说，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说用刚才的意思来讲的话，就这些人是消化不良，甚至吃不了，你知道吗？就是福音吃下去，他最后出来吃的是什么，出来的还是什么。那我们不是，你要把它给吸收消化进去。这就是我们讲的，你注意怎么吸收消化。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再强调，你要能够把道吸收消化进去，用信心慎思明辨。圣经上面讲说，讲道的只好一两个人，而且按照次序，听到的都当什么？慎思明辨。你说不，梁弟兄，我觉得你讲的道特别好，不用思考，肯定是对的。我说这种态度是错的，违背圣经的。不管这个人讲的好不好，你都需要慎思明辨。阿们吧，你都需要慎思明辨，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你去思考，你比如说，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讲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一句废话都没有。如果我讲道可以一句废话都没有的话，我的讲道时间还会缩短，是吧？做不到的，因为很多的有一些东西真的有废话，你就像消化吸收，然后废物就排出去了，明白吧？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需要去慎思明辨，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但是这个慎思明辨是要用信心的慎思明辨。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听到是讲台，如果做炮台当然不好了，但也有些人来听到是准备挑刺儿，那个就不好了。这个讲错，那个讲错。后来你问他，你今天听了什么？听了什么？他讲错很多。他，你只挑他的刺儿，那你得着了没有啊？
没有，没有。
你得着了没有？因为我挑了他100个刺儿，那有什么意思呢？你得像吃鱼一样，你看南方人经常吃鱼嘛，吃鱼把刺儿挑出来是为了啥？弟兄姊妹？是为了把肉吃下去吗？你好家伙，你把鱼刺都挑完了，鱼肉也放到那儿没吃，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我不反对弟兄姊妹挑刺，真的我不反对。因为其实我都说了，我们讲道不可能说的我的讲道完美没问题，不可能的，一定会有 甚至有些地方我自己没想到的可能不太对的，哎，你讲我下次去把它纠正了，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就是你不是仅仅挑刺儿，我把刺儿挑掉是为了把鱼肉给吃进去，是吧？我要慎思明辨，那种说的只是挑刺儿就不是在信心里，他是用一种对你所讲的道一切都是怀疑，一切都是不接受，因为我不接受所以我就挑你的刺儿，挑完了我就走了，这个不是信心的态度。信心的态度就是我要慎思明辨，我不能把讲台绝对化，阿们吧，我不能把讲台所讲的一切都当作是对的，所以我要思考他哪个讲的是对的，哪个讲的是不对的，但是我有一个信心的态度，我是希望多领受福音的，阿们吧。你要去看，而且我们说你在这方面的挑思考也是在信心信福音的态度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注意，弟兄姊妹，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其实像光一样，但是它用三棱镜一分，七彩的光就出来了，对吧？我们对福音的认识，福音看起来简单，信耶稣得永生，但其实福音里面蕴含的真理丰富不丰富啊？丰富，是丰丰富富的真理。但是丰丰富富的真理可能不可能我一下子把这些都掌握了，不可能，我是一点一点掌握。所以我说什么意思，你在福音里面去慎思明辨，就比如说因为上帝的道会不会自相矛盾？
不会，
不会。好，比如说我这次听到我听懂了因信称义，好，下次他讲道的时候我是用我所听的因信称义来去慎思明辨的，哎，我说他讲的对不对，违背不违背因信称义，哎，不违背因信称义，哎呀，我这次听到的时候又听懂了一点，神爱世人，是吧？好，下次我就有了一个因信称义，还有了一个神爱世人，是吧？然后好，再听再听，哦，我那次又听懂了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哎，现在我又有了三个工具在我手里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听关于安息，哦，我知道安息就是歇了一切的功，安息就是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完满的关系，这些福音真理开始越来越多的刻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是用这些福音真理去慎思明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话，你就开始对福音的认识越来越多，你这个就有一个道的调和，就是我们刚才讲，你这个时候消化吸收，就是我还举人体的例子，我们要消化吸收需要唾液，阿们吧。但是单单有唾液能不能足够啊？不能，还有什么？还有胃里面的胃液，对不对？还有从胃里面到肠道里面，肠道里面还有一些菌类啊，还有在肠道里面的蠕动消化吸收，这就是我讲的说你对福音的道的领受要这么多的调和，包括我们说再化到，不单是听到，化到你生活当中，我们也鼓励大家你要有信心跟你所听见的道调和，上帝的真理一定变成现实，阿们吧。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掌管的？是。好，我抓住福音真理，我去看上帝在我身上或者在我身边的作为，我就能够对福音认识更清楚，阿们吧。有些弟兄姊妹，哎，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这个，我就其实他为上帝担心，你知道吗？他就说梁弟兄，你说了祈求又得着，我求了没得着，所以我觉得咱不要试探上帝哈，咱不要试探，不，这不叫试探上帝。你如果有些事情你在生活当中的印证和你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反的，这个就引起你的慎思明辨和思考了，为什么会不是那样子的，到底是咋回事，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掌管的？是。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个世界有没有罪恶？有。有魔鬼的诡计？有。好了，我希望事情是这样发展，结果事情没有这样发展，我以为我判定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结果它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带来思考是什么？就带来思考，我再回想我对真理的认识对不对，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圣经上面的例子，主耶稣基督在他那个时候关于安息日的例子，因为我们在讲安息嘛，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对安息日的认识是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让他们医治那些生病的人，对不对？主耶稣在安息日怜悯人，这些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他们再重新思考，包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在真理上面给他们巨大的纠正。主耶稣说，人不是怎么样，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其实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多非常多的思考。一般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中，那些自称是神本主义者，其实都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你有没有注意？ 很多人都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设立，主耶稣说不，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到底是人本还是神本呢？有没有注意？是吧？你去看这些时候，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给你带来在真理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这个叫做有信心和他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在讲信心的意思，不是你不能思考，不是你不能思辨，不是你不能怀疑。有些人说，哎，你看圣经上面讲了要有信心去听见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信。然后他的信变成什么？变成对讲台的盲从，讲台说什么都信啊，长老说什么都信。不，这不是基督教精神。其实基督教孕育出来怀疑精神，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事情的发展跟我判定的不一样呢？是吧？我要去思考。其实基督教信仰鼓励我们去思考，但是我这个怀疑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这个怀疑是为了坚固我的信心，是吧？我要思考，哎，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呀，这样子不对呀，是吧？你比如有些事情这样做出来，这不太对呀，这个效果不好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传福音的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传福音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好，我再举一个传福音的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传福音就一定要从罪开始，但是有的时候传出来效果不好啊，一讲罪人家不愿意就走了，是吧？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反应？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心硬，是吧？心太硬啊。其实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我就说这个时候就促使，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嘛。我们教会原来我们传福音很注重这些，我们自己因为每个人，我不讲教会了，讲个人，他也有他的这个神学的思考总结，他觉得应该是这样。但你传出来的效果不好，这就促使我们去反思。我那时候就反思，我就思想，其实传福音传的最好使徒，是吧？保罗他们，然后比他们传的更好的是谁啊？主耶稣。然后再去想主耶稣怎么传福音的时候，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吧？你会发现主耶稣不是见到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先说你是个罪人啊，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才传福音的。不是，哎，主耶稣不是这样传福音的，对吧？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了，对吧？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你慎思明辨才会。如果你是绝不怀疑，你说我绝对不怀疑传福音就是应该从罪开始，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绝不怀疑不是这里面所讲的信的态度。真正信的态度不是这样子的，绝不怀疑。真正信的态度，这个信它是很活泼的，我会质疑，我会思想，我会慎思明辨，由于信以至于信，是吧？最后它坚固我的信心啊，我知道那套神学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有它的错误在里面，阿们吧。但是耶稣是没有错的，福音是没有错。原来我再去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哦，更深的去思考，突然就明白，原来耶稣基督传福音给人不是为了审判人，是为了拯救人。而我一上来不合宜的情况之下，一上来就讲罪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我是一个审判官呢，还是一个怜悯人的呀？人家觉得你是个审判官。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跟我们最亲的人反而传不成福音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因为他跟你关系很亲，他受不了跟你的关系突然变成罪犯和审判官的关系，真的他受不了。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自己的丈夫或者跟自己亲人传福音传不成，就是因为受这种固有思路的影响，跟他关系变质了，你知道吧？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呢？而且特别跟自己爸爸妈妈年纪一大把，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呢？他，我犯哪条法了？我把你养这么大，是不是？邻里都知道我是个好人，叫你说我是个罪人，你别跟我讲耶稣了。这一下子，因为不是真理，确实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对不对？但是你去慎思明辨，你会发现福音不是来定罪人的，原来福音是来体恤人的。上帝说，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什么？我喜爱连续。哎呀，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那个传福音就开始越更灵活了，对不对？我们还不敢说我们今天很灵活，因为我们还带着很多那种很硬的东西，你知道吧？拐弯还拐不灵活，是吧？开着我们像是开一列火车，拐弯只能拐大弯，还不是像人家开的那种小车，呜呜就拐过去了。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就像开小车一样，你会发现，是吧？很灵活，水也能去，反正水陆两栖，是不是？水里也能去，火里也能去，哪儿也能去。那我们有时候去不了，对不对？那这些就是你去思考你去明白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福音我们要用一个信心的一个 一个调和，是吧？你听得到，你要用信心，我要慎思明辨，我要去思考，然后把福音化在你的生活里面去，是不是？让福音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另一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他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在讲以色列人，包括当时的这个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误会，他们误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同意摩西没有把我们带入安息，但是他们认为约书亚怎么样子呢？把他们带入安息了，因为约书亚是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说，你千万不要搞错，其实约书亚把你们带入迦南地并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安息，有另一日的安息。摩西的律法，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摩西的律法能不能把我们带到安息里去？律法能不能把给人得安息？为什么不能？上帝有没有赋予律法这样的功能？没有。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但律法不是用来让人得安息的，阿们吧。律法本是让人知罪的，得安息一定是福音的。那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误会，就是他们以为说约书亚已经把我们带入安息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考虑安息的问题了。但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另一日的安息就是基督才给我们了，约书亚没有给我们。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和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安息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得胜了没有？得胜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得胜是持久的还是短暂的呀？短暂的。他们成功了没有？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是持久的还是短暂的？短暂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约书亚到他快死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就慢慢的就要进入士师时代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其实就不多次的背逆神，包括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把迦南七族好像赶走了，但是其实迦南七族后来对以色列人的威胁大不大？还是很大，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约书亚给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是不是一种稳定的？不稳定，不稳定，因为仇敌的搅扰，他们自身的软弱。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得看那另一日的安息就是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带给我们的，你是因信得着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强调，你用信心去接受的时候，这个安息就给你了。你信心，你是信的约书亚还是信的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信的耶稣。那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约书亚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暂时的一种安稳，安稳吧，他们经过征战得到一个暂时的安稳。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永恒不动摇的，是坚固的，绝不动摇的安息。你得相信这一点，你明白吗？你信了耶稣以后一定得到的是这个。我再强调一个，我说我们信了耶稣得到的就是这个永远不改变的不能震动的国。我不是说你相信才能得，你必须相信，你必须坚守啊，你就算你软弱，这个国震动不震动？我再问弟兄姊妹，假设我软弱，基督的国会不会受震动？
不会，
不会，你明白吗？你再软弱，这个国还是不震动的，还是不动摇的。你只要信，这个国就给你。但是当你不在信心里面的时候，你看不见，你忘记了这个国是不动摇的。不动摇稳定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给你的他永不收回。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上帝在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祝福，阿们吧。好，我软弱了，我跌倒了，有些人说软弱了当然没问题了，因为软弱上帝就扶持我们就行了。好，我犯罪了，上帝收回不收回他的祝福？为什么不收回？我都犯罪了，我都得罪主了，为什么不收回？哈，弟兄姊妹，他还公义不公义啊？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爱爸爸妈妈做好事，另外一个孩子整天做坏事，爸爸妈妈为了表示他的公义，难道两个还要同等对待吗？不应该奖励那个好的，惩罚那个坏的吗？同意吧？那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犯罪的时候收回不？为啥不收回？因为他爱我们，是吧？爱的都没公义了， 啊，为啥？哎，对啦，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有弟兄姊妹讲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阿们吗？他为什么要死？因为爱我们，是，还有呢？因为要赎我的罪嘛。我一切的罪担当了，还是只担当我一部分的罪行啊？所有的罪，是，我所有的罪都担当了，所以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是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好了，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这个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上帝一定祝福你，而上帝一定祝福你，是不是一定值得在天上来祝福你，而是你在地上就开始祝福你，阿们吧。这就是我那时候讲预定论的时候，我说上帝给我们兜底的原因所在，你信了以后他就祝福你，阿们吧，一直祝福你，一直祝福你，今生就开始祝福你。所以你有软弱，同意吧，我也有软弱，是吧？然后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把他的祝福收回去？不会，他的祝福是死的僵硬的还是活泼生动的？他是根据我们的生活，根据我们最有益于我们的，还是说不根据我们的生活，就照着他的意思，像那个工厂里面的机器一样，然后杠杠杠杠杠杠杠杠，然后就这样子就一直走下去了？不是，他是活泼的，阿们吧。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安息是永远不改变的，跟约书亚不一样，约书亚给他们带来的安平安和平是短暂的，而基督给带来的是永不震动的国，永不改变，上帝是永永远远注定要祝福你，一定想方设法祝福你，这就是我说的。哪怕那我再讲了，如果一个基督徒落在律法的网络里面了呢，这个基督徒开始不看福音了，开始注重律法了，这个情况好不好？不好。好，上帝这个时候会不会收回对这些基督徒的祝福？也不会。所以你就明白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明白，哎，我们注重福音，他们不注重福音，那上帝应该给他们啊整一整啊，是不是啊？让他们苦一苦，哎，也不整得他们苦，为啥呢？其实就是因为福音。你这个思路其实不是福音的思路，阿们吧。福音的思路就是，他们虽然现在跑到律法里面，但耶稣为他死了没有？也是为他死了。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要把他从律法里面带到怎么样福音的祝福里面，神真的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那另一日的安息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你去看到它是不改变。另外一个，另一日的安息指的是什么呢？另一日的安息就是指的完全的、完美的，没有任何失败，没有任何软弱，没有任何掺杂的安息。就是我们讲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其实这个安息，从他们进安息地的角度、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把他们带进去了。但是这里面有没有痛苦？有没有失败？其实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第一仗耶利哥城得胜了，是吧？第二仗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二仗怎么样子啊？就败了，因为什么？亚干，是不是啊？大家记得是不是？所以其实就约书亚带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胜有败，对吧？有成功有失败，有喜乐有痛苦，阿们吧。这就是人能做的最最多最多做成这样子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安息，那个安息里面有没有掺杂？有没有软弱的、失败的、痛苦的掺杂？没有，没有。有没有一点刑罚的掺杂？有没有一点上帝的怒气？也没有。你真的，我为什么讲这些？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真理。我们真的，因为我今天不可能每次讲到把一个道理都透透彻彻的讲，这是大家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吃到嘴里，你回头要去消化吸收的。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安息，没有一点点的掺杂，特别没有掺杂他的愤怒，没有掺杂他的刑罚和咒诅。你如果把这个思考深入的话，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一定大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见难处？会。会不会遇见挑战？
会。
会不会有失败？好， 你遇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个反应，这是基督徒会有的反应。基督徒认为说万事都是上帝掌管的，阿们吧，
对，
阿们，万事都是上帝掌管，所以我就会认为说所有这是上帝的意思，能不能这样说？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要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能说上帝能不能使用痛苦苦难来祝福我们，可不可以？可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吃苦头，让我们甚至被人羞辱，你能不能说这是上帝的心意呢？你再去思想，你就会发现你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就牵扯到福音，到底咒主耶稣受了没有，受多少，是吧？我们该受的羞辱耶稣受了没有？受多少？是他受一部分，我受一部分，还是所有？所以你明白这些都是，那基督徒在世上受不受羞辱啊？会啊，会受羞辱。但这些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呀？从人来的。你就明白这些，这样子你就不会，因为为什么，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有些人为什么会倒了，因为特别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一件事情，比如说一些事情，他认为这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那么他就倒了。比如说他家庭遇见很大的困难，生病了，经济很大的困难，他说这是上帝给我的，这是上帝击打我，然后基本上就倒了。真的，是不是？你去思想。但是你一旦明白，因为这个其实你离开福音，离开福音这样的解释是解释得通的，对吧？因为我之前没做好嘛，击打我是应该的啊，甚至我没好好祷告，我没有什么，所以击打我应该。但你回到福音里面，你就不应该啊，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耶稣为我受了羞辱，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赎尽我一切的罪，所以这些事情羞辱啊，然后让我极度的痛苦啊，或者怎样子，这不是神，这不是神做的。神虽然许可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但神的意思是借着这些事情，他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但你不能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阿们吧？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你不能这样说的，对不对？你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样说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坐公交车，然后钱包被偷了，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上帝指挥小偷来偷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对不对？但钱包偷了，这是小偷偷的，对不对？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是什么？他要成就的是美事。你得这样去，你再去思考这些，这是真的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方面来讲的话，约书亚只要是人给人带来的安息，一定掺杂着失败，一定掺杂着软弱，一定有掺杂。但是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安息，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纯粹没有掺杂的。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人的观点去看基督，所以我们才会得出那些很古怪的结论来。我说在福音里面古怪，就像我们刚才讲，又说上帝祝福我，又说上帝打我，击打我，又是怎么样子的，甚至审判我，刑罚我。你看到有些神学家就是用词都是用的词，说上帝在今生还有这个对我们的刑罚审判之类的。我说那你如果这样讲，这就没意义嘛，真的没意义，同意吧弟兄姊妹？永生里面就没刑罚，你讲今生的刑罚呢，就跟我讲这个信耶稣，主耶稣为我受刑罚，这就对不上号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知道，因为基督已经担当我一切的咒诅刑罚。你去思想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乃是完全的安息，完美的安息。这是约书亚带不来的，任何的神学家，任何的牧者，任何的人都不可能带来的，阿们吧。有没有人能够给你带来完全的安息？孩子会依赖父母，但父母完美吗？不完美。牧者完美吗？不完美，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另一日的安息和约书亚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给我们的叫做永恒的安息，是吧？另一日的安息不是指的只是24小时再有一个24小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完全不一样的。约书亚能不能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安息里面去？神学家能不能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安息里面去？不能。你要清楚看见，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安息。约书亚伟大不伟大？伟大。摩西伟大不伟大？伟大。 以利亚伟大不伟大？伟大。保罗伟大不伟大？伟大。但是我们不是借着打压这些人来说耶稣好，不，不需要打压。你把这些人所有的优点好好的讲，然后你要知道耶稣比他们还要好的多的多的多，是吧？他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差距是量的差距还是质的差距？质的差距，你明白吗？所以约书亚用心好不好？好。我为什么讲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搞清楚，因为你去正确看待，比如说我是作为牧师，你要正确去看待牧师，就这样。一个好的牧师要不要尽心竭力的服侍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得益处？要不要？要。所以那，但是任何再好的牧师和基督比，是本质的差别还是量的差别？质的差别。所以那你用不用贬低牧师来高举基督啊？用不用？不用。你一旦有这个态度，你就不需要这样子。他好的你就欣赏，他不好的你就为他代祷，该提醒的你要提醒。比如说你要，我欢迎大家这样子，你提醒就梁弟兄，我提醒一下啊，你讲到讲了太长时间，是不是？也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有提醒说，你这说话速度太快，慢，放慢，放慢语速，放慢语速。今天讲的还是有点快，是吧？好不好？可以的，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他再好比不了基督好。所以我听任何的牧师、任何的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我的一个中心点，我不会对这个人不感激，因为这个人努力付出了，阿门吧？他努力付出了，但是我也不会让这个人代替基督，同意不？同意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的，不是以传道人，不是以教会为中心，而是以谁为中心啊？以基督为中心。我以基督为中心，我要不要贬低这些人呢？不需要。我要不要以基督为中心，我要贬低教会？不需要。教会是神的家，是宝贵的，我们以后还会去讲。但是我知道基督才能给我永恒的安息。那教会有什么用？传道人有什么用？上帝借着这些人，借着他的服侍，让我看见什么呢？让我可以看见，让我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人身上可以彰显，是吧？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其实真的是像一个什么呢？我们是像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小的原来看过那篇文章叫小橘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橘子吃完了是吧，剥了那个橘子皮儿，里面放一个小蜡烛，然后做一个小灯笼，是吧？我们说我们像小橘灯，为什么我说像小橘灯呢？因为橘子跟那个玻璃灯不一样，玻璃灯光透得很亮，对不对？然后纸其实透得也很亮，橘子皮其实透亮透得不太多。我们其实基督福音的光在我们身上透出来的，比他在我们里面能力来讲的话，透出来的光是一小部分，能力是很大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看到弟兄姊妹，看到这些福音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时候，你知道说福音的能力很大，耶稣基督的福音大有能力，能够给我安息，是不是啊？当我们抓住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得力量，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得成长。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所以你知道约书亚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呀？来自于福音，是不是啊？约书亚的能力来自于谁啊？来自于基督。那约书亚他吸取基督所赐给他的恩典，他施展出来的和这个福音的大能相比而言，真的不过是一点点，对不对？那我就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不贬低约书亚啊，我知道福音耶稣基督他能给我带来永不改变的，他能带来永恒的，他能带来永不震动的，他能够带来完美完全的安息。当我们真正去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好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百姓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宝贝你的福音，特别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态度来领受你的福音真理。主，你让我们不要去拒绝你的福音，不要去轻看你的福音，不要去厌恶你的福音，而是宝贝。也求主你特别的引导保守我们，使我们看见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恒的安息，我们有永不改变的安息，我们有完美的安息。主，祈求你施恩带领引导我们，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在你的祝福之下，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